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上个周末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上，英法两国宣布将要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法国国防部长指出，将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会动员支持这项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考虑出动更多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美英法这三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进入南中国海航行，这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它是否能够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而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变得更具有对抗性了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要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曾瑞生教授。曾教授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稍后即将进入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李宁江。我们现在持续的联系李教授，稍后将他接近节目的现场。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或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就先请教我们的曾瑞生教授，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英法两国的国防部长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很多人看到在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上，美英法三国已经结成一线，连成了一方的联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对中国来说，它又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您的看法？
第一，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为是对中国的一个挑战，因为南中国海是国际的公海，哪一个国家的军舰跟商船都有权利在公海上去航行。现在英国、法国跟美国，其实也不仅是他们三个国家，别的国家比方说澳大利亚、日本，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南中国海的公海上具有航行，那是国际法上给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在做这样的航行，根本不是说要对中国来说什么挑战。现在我们都看成好像是对中国挑战，是因为中国政府基本上说南中国海基本上大家应该把它看成为这个中国领海来，还是中国有海权的地方来处理，所以才说成是什么的一个挑战。
嗯哼，是。那曾教授，您认为美英法这三个国家，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们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当这三个国家都联合宣布，他们都要进入南中国海这个极具争议的海域来进行自由航行的时候，您认为这三个国家他们背后的主要战略目的是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结盟呢？
这个并不是他们在结盟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这个是安理会常务理事国有一个义务把国际法上来继承。那国际法上来说，这是公海，这个公海就是哪一个国家的船都可以航行的地方的海度。那你安理会的国家要是你不把这一个情况来具体化的话，那你是没有把你的责任负起来。你别的国家来说，他们其实你东南亚的国家也同样希望可以同样去做，可是他们不敢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压力上到南中国海上去同样的航行，所以你安理会的国家才要出来做。他们来这样去做，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南中国海的态度来说是越来越强硬。要是别的国家都不去回应的话，他们就可以把南中国海变成差不多是中国领海一个处理方法。那你实际上 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他们做的事情，不是说他们连线起来要对中国政府有对中国来做一个特别的吵架。
好的，我们现在呢接通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明江教授。李教授您在线上了吗？可以听见，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所以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曾瑞生教授谈到了有关于这次英法的这个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就在新加坡举办的这场对话会议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您怎么样看待曾教授刚刚他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战，而是应该视为这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做法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您是不是能先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这个首先啊，这个英国、法国他们的国防官员讲，他们要开始参与南海的这个航行自由的一些巡航活动。他这个理由呢是这个航行自由，在南海这个海域里面呢，它有几种不同的所谓的航行自由。第一个就是商船、商业方面的；第二就是军舰，有些军事活动受是限制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个一些国家在南海这个。领海或者是就是海洋权益的搜索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有没有过分，有没有过多，就是这样的搜索，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从商业的航行自由角度来说，它同样没有问题啊。这个南海这片海域里面每天有几千艘商船通过，几十年来也没有出现问题，甚至上百年历史上从来没出现问题。即使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南海的搜索，包括海洋区的搜索、海洋权搜索，它对这个商船的这个航行自由其实不造成任何影响的。
嗯哼。
那么美国也好，英国、法国也好，当然尤其是美国，它这里面谈的是什么东西啊？主要就是说，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其他国家，你在南海里面的海洋这个领域的这个主张，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你主张一个这个海洋的区域。你主张的海洋权益会不会对他们的军事方面的行动，他军事上面的一些行为造成阻碍？他问题在这里。所以还有回到刚才曾教授讲的那个南海里面不完全是公海，因为南海里面有很多的岛礁，岛与岛礁，即使是岩礁，它也有12海里的领海，这里面是没有纯经济上的航行自由的。美国挑战了中国，它是挑战了这个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领海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害通过需不需要沿海国的这个事先通知，他要经他的批准。还有就是这个在西沙群岛，中国做的这个群岛直线基线，美国是要挑战这些方面的东西。当然还有就是南沙群岛这个人工岛，它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海域，是12海里的领海专属禁区，还是说这个中国也可以在那里搞直线基线啊，等等等等。所以他挑战是这个东西，而不是我们直接意义上的商业上的这种航行自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哼，我们知道在有关于航行自由的定义上啊，我想继续请李明江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美中之间似乎看来有很大的分歧，中国方面美国方面当然一直强调就是在公海，在国际的海域里面航行是没有问题，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中国一直认为说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这是侵犯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歧差异呢？李教授，
这里面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不光是南海，包括在中国的沿海的近岸呢，中美之间过去很长时间也是存在这个分歧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军舰进入中国的12海里领海，需不需要事先通知中国，需不需要中国一些部门批准，这个在国际法上面它是有分歧的。
嗯哼，
这不光是中国和美国的分歧，美国跟其他国家有分歧，中国跟其他国家有分歧。这个是它主要是联合国这个海洋法公约它讲的不清楚啊，它这个原文是要 pay due regard 给这个沿海国的这个利益，所以呢这个中美之间有分歧，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专属禁区里面军事侦察活动到底是法律上国际法上允许不允许，美国人说它是允许的，可以去侦察其他的国家，在200海里专属禁区里面也可以搞军事演习等等。但中国认为你是以这个甚至情报为目的的这种军事活动，他说国际法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这个不是和平利用，而且中国认为这是属于 科学考察。那么按照那个联合国海洋公约，这个科学考察你必须应该是要这个经过沿海国的这个同意，所以呢，程序来都美国都是这个飞机。那么在南海，它也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一些海洋区域和海洋权益是不合法的，是过分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断气线里面的，中国说有历史权利，美国说这个断气线这个不允许中国啊，不给中国提供历史权利，这是美国反对的。但是这些航行这些呢，跟这个也没有关系。
好的。
关系就是在南沙群岛，中国搞这些岛屿岛礁。这个美国认为，有些它只是一个低潮高地，低潮高地它就不是岛屿，也不是这个岩礁，它就没有十二海里领海。那么中国呢，因为它搞这个人工岛屿呢，美国就担心中国会把这些人工岛屿当成岛屿用或者当成岩礁用。那么当成岛屿、当成岩浆，他们按照国际法，它就应该有那个一些海洋区域了。所以美国他就想先下手为强，我就不停地派军舰去啊，阻挡中国做出这样的海洋领域的搜索。这个是关键是在这里。对。
李教授，稍后我们回到现场讨论，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实际上中国在这些南海这些有争议的岛礁所进行的一些军事设施，这才是引发了很多的邻国的担忧，还有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那么也认为这可能会威胁到其他的邻国。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相关的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我们来接听这一位呢，是来自河北的一位观众朋友，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南海的这个强硬态度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海洋法公约是在中国宣布这个对南海有主权以后才有的，这个海洋法公约法律是不追溯既往的，而且当年中华民国的海军去占领这些岛礁，而且宣布主权的时候，英美法当时作为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理事国，并没有提出质疑。南海的这个相关国家，包括越南，越南共产党当年也没有对这个南海中国的主权提出质疑。这个海洋法公约包括后来的很多法律条文，只是中国拥有南海主权以后才有的，从来没有这个法律去追溯既往。我觉得中国政府之前在南海太软弱了，并不是太强硬。越南占领我们那么多岛礁，中共政权为什么不把它夺回来？
好，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感觉像河北李先生像这种人呢，中国现在已经很少了。你说我国的，你是哪个国的？你是干什么的？中国就是中共，中共就是习近平。至于他什么南海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八国联军的时候，打北京城，很多中国人帮着扶梯子，帮着点火引路，是吧？将来如果打北京城，我就当那引路人，跟这共产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七年参加工作，我现在我的编制职务，我66岁了，与习近平同龄，被我让书记的女儿给占了，到现在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上访我打官司还打不赢，就这个国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国？什么这个国还有国？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个人的事儿，跟别人跟贪官污吏也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您，
谢谢，再见，
山东孔先生。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聊天室上几位网友的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认为航行自由是国际贸易的前提，如果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仍然追求持久的经济繁荣，就不能让中共侵犯航行自由。美英法的精英通过观察中共自89年后的各种社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繁荣不可能把一个专制政权变成民主政权。不幸的是，美英法和专制政权在一个地球村，不可能依靠中共高层主动的变革，但可能依靠各种生存压力逼迫中共被动的改革。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派军舰到南海自由航行，习博士必越发越陷入失道寡助绝望情绪。 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经披露习十五岁时曾进过少管所，相信那时的习和如今的习的心理状态非常相像。在国际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拥有至高权力的习博士在绝望中会不会孤注一掷发动战争呢？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空腹少林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欧美发达国家所谓的南海自由航行只能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抵抗侵犯主权的所谓自由航行。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曾瑞生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刚刚确实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自古以来他们认为这种南海诸岛的这种主权争议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上的归属是中国的，所以中国在这里所作所为都是合乎国际法规的，但是在根据国际法的规范下，到底中国在这些南海岛礁的军事建设行动，我们看到在几年前就曾经有这个加拿大的一家汉和防务评论里面就说到，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些岛礁建造的四大机场，那么它的规模如此的大，它可以停放很多的军机轰炸机。那么在这里呢，他是这样说到，他说中国以空前的速度在南中国海填海进行军事部署，修建四座大型军用机场，每一座军用机场跑道达到2700到3000米，四座岛礁上修建的四座机场，这就是四个不折不扣的不成航母。所以您是不是认为就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岛礁上的军事扩张才会引发世界各国的忧虑呢？曾教授您的看法。
好，谢谢你。首先让我先说，就是说各位网友还是打电话来的朋友，他们都有他们拥有他们看法的权利，可是个人的看法的权利，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怎么看这个事情，跟这个国际法是两回事。国际法基本上还是颇为明显的。菲律宾大概三年前就把这个行拿到这个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这个国际仲裁法庭上来，把这个事情去提出来研究。他们一年多以后的这个调查以后，发表一个很长的报告，就说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上的领土诉求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
嗯哼，
你说你要说这是5000年的历史，10000年的历史，100万年前的历史，你都可以去说，可是跟现在国际法上来说的事情是两回事。要是我们尊重人权，我们尊重国家社会秩序，国的觉得这个社会和平是重要，国际和平是重要的话，我们需要尊重国际法。南中国海有自由航行的权利，也有中国政府、中国海军、中国商船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权利。这个自由航行权利不是只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别的国家有的权利，中国一样有这样的权利。你说在把国际法上定下来什么是赌罪，什么不是赌罪，你把本来是这个海礁扩建成为海岛，那国际法上来说很明显说那并不是岛，国际法上并不接受你在这样的人座岛上去建立很多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装备来说更是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说到是你具体的地方防卫所需要的，那你当然就令到你的邻国，令到你其他的国家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哪一个现在冒起的那么快的一个大国在建立这样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这个其实习近平总统在总书记在到美国2015年的时候就对美国总统说得明白，他不会再把南中国海的这些人工作的岛上军事化，现在你就有很多的军事装备装置放在那，那当然是别的国家就觉得这里有些问题了。
嗯哼，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位网友玉玺，他就说了，他说美国的国际地位是靠维持公平的国际秩序来确保的，而中共作为现在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就必然引来所有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南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新加坡的李明江李教授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同样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面，他也提到了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不是最近，近几年来在南中国海上的军事扩张。那么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中国在该地区部署军事设施是为了恐吓和胁迫邻国，与美国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是背道而驰的，这令人更加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您是不是能谈一谈，那么各国的质疑是否合理？中国到底意欲在南海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对，主持人呢，刚才听了很多的发言，还有观众打进来的电话，这个很多的观点啊，这个我也同意曾教授啊，就是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尊重。但是呢，我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就是有些问题还是有这个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包括像那个，因为我的工作时候也都熟悉嘛，所以我想做一个小的纠正啊这一块了。对南海这个主权问题啊，我们首先要分清楚，它有这个涉及到岛屿岛礁，它才有主权的。海域里面包括这个领海是有主权，那么这个交给经济区里面只有主权权利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主权啊、领土啊这个东西，主要还是指的这个岛屿岛礁，这个地貌，在南海里面的地貌。
是李教授，对不起，您可能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我的主要问题是想请教，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些他们所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建设呢？它军事建设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就是岛屿岛礁上这个主权啊，它不受国际海洋法的管辖，包括这个菲律宾提的这个仲裁案，它并没有否定任何国家的主权，它是讲这个一些海洋权益、海洋这个区域。这个符合法律，所以它并不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回答你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南海岛屿岛礁上建这种人工设施或者是搞军事设施，严格讲并不违反国际法。你看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军方也好，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也好，从来没有讲过中国在南沙、在西沙、永兴岛上搞军事是违反了国际法。你找不到这么一个说法的，为什么呢？这个因为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他对这个南海的这个岛屿上的主权争议，他是中立的，他是不持这个立场的，就是不管你是中国的也好，是越南的也好，菲律宾的也好，到底应该属于谁，谁有更强的证据，他不持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上面修这些设施，其实美国他并不是考虑中国的主权。他是说呢，这个你破坏了这个地区的这种秩序，啊，你是单方面改变了现状，你是对这个地区的这种稳定造成了一些影响，当然是他的说辞了。这些军事设施呢，你从中国角度来说，他并不是想要威慑或者威胁或者恐吓邻国，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跟周边国家来比呢，相差太大，他一直到这个上面。搞人工岛，搞一些这个雷达啦，搞军机啦，来对这个东南亚这些其他的政国造成这种恐吓的威胁。从军事上来说，它没有任何这种必要。中国为什么要做这种呢？说白了，就是跟美国在南海地区、东亚地区、东南亚这种地缘政治、军事上面的较量。也是为什么美国关注这个事情？就是说的很直白，就是如果中国要跟其他的遵守国在南海的问题上如果发生战争冲突的话，中国确实不需要那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啊。中国这么做呢，它主要是想要做的这么几个目标。近期来说呢，它是想加强它的整个南海海域的这种军事监控的能力，因为以往它比较弱，那么有了这些岛屿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它就能够在整个南海区域覆盖的更宽，这是其一。其二，一定程度上是跟美国的战略上的较量啊，尤其是长远来看的话，很显然，现在他有这样的意图，就是在南海要形成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啊，因为这个地方很关键，它是连接太平洋跟印度洋。
是。
对，
好，谢谢您，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曾瑞坚教授您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刚刚李明江教授认为，中共在这个军事在当地这个海域进行的这些军事建设，主要是要跟美国来进行军事上的较量。但是光是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想象在附近的这些邻国会有多么的担忧。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这样的一种做法？这个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都要加入来到在南中国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巡航的行动，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防止在这个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恶化。我想请曾教授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李教授说的这个中国政府主要是要跟美国
军事较量，
军事较量，这个事情来说，他可能是对的，我不知道。可是很具体上来说，你要是说中国跟美国是全面战争的话，这些在南中国海他们现在建立的这个四个岛屿上的这个军事装备，对美国军事上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嗯，
他要是全面战争的话，美国是绝对有能力把这四个人工岛军事作用上摧灭，并不是困难。可是你在全面战争以前来说，这些军事装备就非常有用，而且其实美国跟中国要全面战争的机会也非常小，因为你这个全面战争的话，你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核子战争。其实是我想美国、中国政府都并不愿意这样去做，因为其实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去做。这个岛屿的军事化，特别是它现在规模的军事化来说，就很有作用。因为你要是美国不是全面把它所有的军事力量都用来把这个岛屿摧毁的话，它海军上的船要通过南中国海来说，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在这一方面来说，它的作用非常之大。而同时来说，现在中国在这些岛屿上所建立起来的军事装备，已经可以有能力支持的军事力量，是你东南亚国家都没有一个哪一个国家，就是他们东南亚国家都联合起来，也没有这个能力跟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对抗。那就是说，要是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装备建设都完全不管的话，这个航空自由也不推行的话，基本上南中国海就成为中国的这个霸权控制的一部分。你说它是领海不是领海也并不重要，因为它已经是绝对是这个中国海军控制的一个地方。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强硬是无可厚非，是非常对的事情。然后那个，你至于什么美国对中国威胁，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他是不敢，如果他讨不着便宜的话，他是绝对不敢打我们的，否则他总统就得下台。还有什么那个英法联军，那就是个跑龙套的，他顶多欺负欺负伊拉克这种不能还手的，他绝对不可能帮着美国跟中国对打。不这么简单。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认为南海自由航行从来没出过问题，只要美英法舰队不进入中国领海范围，不会有任何冲突发生。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不会有什么火药味，中共连菲律宾都不敢惹，又如何会和英法这样的强国来对抗？即使对抗，就常规武器和经验来说，中共又怎么会是英法的对手？至于美国呢，就更不用谈，和美国相比，中共军队的水平是婴幼儿水平，对抗只能丢脸，还是让外交部发言人抗议算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小白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共匪南海造的那些岛，每个岛只需要20到40颗巡航导弹就可以抹平了，共匪真是没有军事常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军舰都近12海里了，为啥不敢开炮就跑呢？所以可以看到网友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李明江教授。李教授您还在线上吗？
对，好，谢谢。
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对，在美国方面，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5月30号的时候，美国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可以说是确实的要来体现所谓的美国的印太战略。那这个印太战略它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战略重心要往南移了，所以南中国海未来将会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那么您认为这个所谓的印太司令部的这个更改，它对于未来南中国海的局势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呢？
这个名字的更改其实跟南海问题还有美国以后怎么应对南海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美国他要做的事情他也在做，他要想做呢，没有这个司令部的名字更改他也会做，所以这个其实意义不大。那美国过去呢一直是做几个事情在南海，第一个就是政治外交上的这个施加压力，然后这个隔段时间派军舰派军机来做这种自由航行的巡航这样的活动，
嗯哼，
还有就是对一些法律方面啦，这个等等吧。我也看不出来美国还能做什么。他们这也有可能就是这样了，就是比较极端了。就比如说在这个以后搞这种自由航行的时候，他不光是在中国的领海或者是这个中国地线里面去走一圈，他搞点小动作，做点其他的事情，比如搞一个搜救演习啦，或者是这个长时间停留啦，或者等等等等，搞点军事活动啦等等，这个可能会逼着中国有些反应。他现在做这些，虽然中国也很恼火，但是基本上还可以忍受。就是一个就是来走，他们虽然可能中国利益有些损失，但是不至于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个意见不大可能。那么还回到刚才，就是因为网友他们也讲了很多，就是英国、法国现在宣布要到南海来搞这种军事这种航空自由这种巡逻活动，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过于夸大它，它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呢？英国、法国在亚洲、在东南亚没有常驻的这种海空军，它要来一趟挺远的，而且很花钱。法国的军舰来的比英国多一点，因为法国它在南太平洋它有一些岛屿，它还有人口，所以它一年能来个两三次。但是来两三次，它跑在南海，就看它怎么做。它如果在沿着这个西沙、南沙之间的这大片水域这么南北走一圈，那它不妨碍谁啊？谁也妨碍不了。它这样走是它的权利，也不影响任何国家。它如果说做跟美国同样的事情，到这些岛屿岛礁啦，或者是这个基线里面去绕啦，岛屿岛礁12海里里面去绕一圈呢，那个有可能中国会比较强硬啊，因为你看到这个先例之后，那不光是美国做，然后欧洲的国家甚至可能澳大利亚、日本的都来了，那这样可能对中国确实形成了压力。所以我猜测，如果英国、法国在南海去做美国军方做的同样的事情，我可以预见可能中国反应可能更强烈一点，甚至都有可能派出他自己的军事这些舰只啦，去阻拦，形成一些对峙啊，这都有可能。但是我预计可能英国、法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做，他可能更多的是可能做出象征性的一些事情。
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李教授继续谈一谈。那么随着西方国家的这些主要国家的这个军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海域里面，有很多人说是否会担心与中国的擦枪走火。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有可能冲突的可能性是有可能增大的。30秒时间，您是不是能谈谈如何来避免这样的一种冲突发生呢？
这么冲突还是不大可能，尤其中美之间这种冲突其实不大可能。双方也都知道这个发生战争啊，这种打仗都没有好处，那么其他国家更没有这样的意愿了。因为日本、澳大利亚，他怎么可能想到？因为南海这么一些地方，他又不是封锁国；日本、法国， 他在南海里面没有任何的实际利益。
嗯，好的。
没有主权，没有海洋利益，他也不可能是跟中国去冒这种风险去发生军事冲突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曾瑞生教授，也感谢李明江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时事大家谈将继续和您探讨的是美中贸易战阴云笼罩，症结到底在哪里？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